我们上一节有提到哦，上一节最后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情绪就是情绪，它是意识的力量的要素，充满着能量。所以呢，其实任何一种情绪，任何喜悦啦、愤怒啦，任何一种情绪的产生哦，它事实上就是一种能量。那能量的话，只要你跟着它走的话，基本上它还是会导向比较好的一条路哈。我们还是从书的最后哦，大家还记忆清楚的地方，我们来谈一下哦。最后他有提到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真的蛮好的哦。他是说，在动物如果有争吵或者争执的话哈，那他们会用行动来表示一种危险性或一种防御。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一种精神健全的一种动物的老方法的沟通知识。然后他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有一章嘛，基督说有人打你一边脸颊的话，那你把另外一边脸颊也赢过去啊、哦。我以前在看圣经这一段，我也不太了解了、哦、为什么要示弱，或是为什么人家打你一个巴掌，你为什么还另外一个嘴巴还要赢过去啊、哦？如果你了解到其实暴力本身是一种弱者的行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圣经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强者，如果你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健全的一个强者的话，那你看到在你身边有一个弱者的行为，也就是暴力的行为的话，你带着是一种慈悲心，你带着是一种能了解他，能够像一个动物一样露出他的肚皮，告诉你说我是没有危险性的，我是爱，我们代表的是一种慈悲，一种爱的话，那么另外一边脸颊，就算你赢过去，对方未必打得下去，因为对方要表达的是愤怒嘛。那为什么要表达愤怒？是一种无力感。如果他今天他没有无力感，他不会表达愤怒。比如说你被骂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你生气？其实在你生气的背后，那个情绪的背后，你表达的是一种价值感没有出来的那种感觉、哦、你看我们人，我们每天要吃东西啊，每天吃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一种成长嘛。在肉体上我们需要吃东西来维持我们的肉体，可是精神上的话，我们寻找价值，寻找爱，那其实爱就是价值，而价值就是肯定。其实说起来的话，肯定就是信任。所以我很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不是说你要把你的所有的责任丢给上帝啦。但是呢，你在想，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的话，你对你的存在是100%的肯定，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你有的是勇气，你有的是信任。那一旦你能够信任你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的话，你知道你的存在是有效性的，是合理性的。当你觉得你的存在是有效性的话，你有需要在外面再寻找其他的肯定跟其他的爱吗？比如说一个女人，她要去买很多名牌，她希望什么？她希望得到别人对她的价值的肯定吗？那也希望得到爱，也希望得到说她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这样的一个赞美哦。而这些赞美，如果你要知道说，当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已经给每一个人所有的独特性了哦。那这些独特性就好像说，你看水果，没有一样的水果的滋味是一样的，没有一样蔬菜的滋味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今天是香蕉的话，那么你期待你自己是柠檬，那是不可能，你也不需要。那每一种乐器被做出来，它都弹奏着不同的音律，就像我们那一天在看那个送行者哦，他是弹大提琴嘛。那你要要求大提琴弹出像钢琴一样的声音，这个可以做到啦，但很辛苦。所以如果你相信你真正的臣服，那就是说你肯定你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你所有的特质你都给予肯定的话，我认为这个是真正的谦卑啦。真正的谦卑不是出卖自我，说哎，我把我自己的独特性完全捐弃掉，而是说反过头来，我重视在我身上能够表达的任何东西。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上帝的一种表达，他把他的形象、智慧啊，或者一切啊，那用一口气吹在他的身上。亚当是上帝的表达，我们都是亚当的子民的话，那我们也是上帝的表达之一。假设说我们是上帝的表达之一的话，其实是百味杂陈，每一个人只要他存在这个世间，都有他的独特性。只要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独特性的话， 我认为这个就是真正的臣服，而且能够找到人生的肯定的地方。当你找到你的肯定以后，你会发现说爱是在那边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你不需要再寻找别人来爱你，你寻找别人来爱你，你就失去自由了，因为你要看对方的感觉，你没有办法为对方的情绪负任何责任，因为对方的情绪主导在对方，不是主导在你。如果你必须要依对方的情绪来找到自己的爱的话，那么你随时都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之下。我记得上个礼拜 Kitty 有问我一些问题嘛，就说如果那我在家里的话，我收拾得很干净，那我先生回来他还是一样的骂我，我要怎么办？那我还是用圣经的这句话回你，就是说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他是表示一种无力感，他并不是在攻击你，但如果在攻击你的话，也是因为他无力。当你知道他是在无力感状态之下的话，如果说你今天你是所谓的示弱，这里有提到说失败者的姿势能够带来胜利跟存活，如果你今天带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姿势出来了，你反而能够安慰他，了解他，而给予他的爱，而不是跟他意识上的抗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能够一方面抚慰他，二方面你也能够由于这样的一个攻击性而又回到爱的源头，爱的这个本质上面，这样子。像我在公司里头，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算个性蛮好的，所以有些同事呢，他有时候会用吼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不满，这样子。但是他之所以会吼，大部分都是他没有理由的时候他才会吼，他如果有理由的话他不用吼啊，他可以以逸待劳啊，轻轻松松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没有理由，他才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其实他的愤怒的目的是什么？愤怒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强调他自己的价值。有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的自尊心，放不下我们的自我，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有一种肯定啦。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讲说我们要爱神爱上帝，那么在爱神之前我们必须要爱自己，因为你是从上帝而来的，你是上帝的创造物，当你没有办法爱你自己，你怎么有可能爱创造你的上帝呢？好，你说那我爱上帝，我只爱上帝，我根本不爱我自己，我放掉我自己。其实上帝希望你活得很好。在圣经上有一段我也觉得蛮好的，他是在海上嘛，好像大风大雨暴风雨，大家都祈求上帝啊，然后祈求耶稣，然后最后他就把他摇醒，说耶稣啊，你可不可以救我们啊，现在大风大，你怎么还在这边睡觉啊？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那什么是小信，什么是大信？一个暴风雨然后让你对生命有这么大的恐慌跟恐惧的话，那确实是小信啊，因为你不相信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好事，你不相信上帝的旨意，你不相信上帝对你，就算是今天他把生命从地球上把你移走的话，也是对你是最好的。如果你全然相信今天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美意的话，你有好什么挣扎的？那其实真正的臣服就在这里啊，你能够臣服于自己生命，你能够了解到说其实所有的存在都有必然性，都有价值，都有它的意义，没有意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上帝不会浪费任何材料，上帝也没有那么无聊，上帝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发生在你生命的任何人事物，都是在帮助每个人的成长，每个意识的成长。如果说你今天对你的存在有了绝对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是西瓜，那么我就不一定要像柠檬那个滋味，那你柠檬有柠檬的滋味，我西瓜有西瓜的滋味，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样蔬菜每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都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那食物的话呢，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可是情绪也能够导引让我们走向一条比较健康的一种心灵的道路，让我们继续成长，这样子。他最后这两句话我是觉得蛮好的了。那最后一句话他是说爱是导向行动的一个伟大煽动者，他利用了能量的发电机。那我在黑板上我有这样写了，他是讲说恨是导致爱的一种荒华，因为你为什么要恨？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不可能有恨嘛。多少人走过街道可是你没有任何感觉，你之所以会恨他而且非常恨他，基本上是因为他没有符合你的期待，你爱的期待没有嘛。所以今天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是不可能恨的，所以爱是导致恨的原因啊。那你看他提到两个战争，这里有提到几个战争的例子， 那战争是什么？是一种爱的表达，你爱国吗？是不是爱国家爱人类吗？希望能够把人类带往更好的路吗？所以你用战争的方式来表达，可是战争又是一种无力感的显示啊。今天就算你打赢了，你还仍然是一种无力感。为什么？你看最后他提到一个例子，就算打胜战了哦，可是人民回来会发现到说那种失落感。你在家里你是英雄没有错，哦，你是英雄，你被称为是好像是类似对国家很有贡献的，可是你还是觉得那种失落感，因为暴力本身它带给人类的就是一种无力的这种感觉嘛。所以呢，为什么需要战争？因为我们爱嘛，我们爱国，我们爱人类，我们有些宗教战争是为了爱宗教爱上帝嘛。那任何的这个爱表达出来以后呢，如果它是在一种无力感的状态之下，它就变成一种灾难嘛，就是一种灾难，一种灾难的显现。所以呢，爱是导致恨的原因。如果你今天没有对任何人有认同感，你不可能去爱他。你为什么对他有认同感？因为你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一份感受。比如说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然后他不断的赞美你，当然嘛，因为两性在一起，对方一定会不断赞美你嘛，哦，赞美你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你有价值了，你的存在被肯定了，你的价值被开花了，你会觉得说在他的面前我是多么的有价值。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像比如说有人爱我妹妹，或有人爱我弟弟，我看他爱的要死要活的，可是我跟我弟弟跟妹妹在一起，我没有觉得他那么伟大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你们家人的每一个人，那他们都有男女朋友，这些男女朋友好像也都是爱的要死不活的，甚至为他什么牺牲啊自杀啊。我一个叔叔就自杀嘛，因为那个女的爱他爱的要死，那他们没有办法结合，就会跑到五老坑自杀。那在我很小的时候印象蛮深刻的，我叔叔在我家，我没有觉得他有那么，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像那个女的这样爱他爱到时候去自杀。那你看每个人都有人爱，为什么？因为在爱你的那个人身上，你找到一个最理想的自己，你找到你最理想的那种感受，而且那个价值感那种肯定感被开花了。在精神上我们都在寻求爱，我们寻求别人爱我们，我们寻求在公司里头别人欣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寻求在团体里面别人看到我们的好。我们没有办法在个人上寻求这种爱的话，我们会进而再深入一步的话，我们会寻求神的爱。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得到最大力量，就是创造者的爱。在寻求爱的同时，其实我们忘了一点，真正我们今天的存在，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创造物。不管你信或不信，他一定爱你的，他一定爱你的，因为他创造你，就像你创造任何东西，你创造的任何东西你必然是爱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哎，他不好了，所以我要处罚他，哦，他好了，我要鼓励他，啊，当然就是处罚鼓励善恶之间的二元论的啦。但是说真的，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创造物，那所有的存在本身都是被肯定的啊，那一旦被肯定，其实它的独特性它的价值感在那边。那之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种分离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面对的我们自己的独特性。那没有面对自己的独特性的话，我们会以一种社会标准来谈。那像我们的 George 他在学奥修学得非常好嘛，哦，那奥修在谈食物，哦，他有一套理论，哦，他的说法是说，其实你自己的身体知道你自己要吃什么的，什么样对你最好，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治疗你的疾病，能够让你更健康，你的身体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但是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脑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信念，比如说这个是 organic 的啦，啊，这个是有维他命 ABC 的，啊，那个是有 CDF 的，反正你的脑袋里面有很多你的善恶的观念，但是你没有对你身体的一种真实性的信赖。所以呢，你看到你要吃的东西，你会先想想这个东西是便宜还是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看看这个东西是有营养没有营养。那但是那是你的判断，不是身体的判断，身体它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方式。一样的情绪也是一样，爱恨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哦。你的情绪哦，因为我们从小被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很多教导之后呢，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是坏的，你到底喜欢或不喜欢哦，说真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欸，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而我的标准是说 人家说这个男的、哦、他家世背景还不错，然后呢他的那个样子人家说长得还好，然后诶他家里还有一点钱，对不对？你是用这种标准去衡量嘛，你很多的观念，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或喜不喜欢这件事情，你带的很多的观念并不是真正你的感受。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感受？我们有没有真实的面对自己？我的意思是说，在感情上我们习惯不真实的面对自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实的面对外面，所以我们很难真实的面对自己。一旦我们没有很真实面对自己的话，基本上我们走的路不是上帝给你的角色。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吃很多东西，我们到把肺里面去，第一个可能看龙虾先吃嘛，啊，如果有那种一次羹的话，一次羹先吃个六碗再说嘛。我说我啦，到那个希尔顿Universal 那个希尔顿那都是鱼翅根，最后才发现原来那个鱼翅根是假的，是人工鱼翅根，不是真的。但是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爱喝鱼翅根，其实也蛮有疑问的啦，应该是蛮有疑问。但是我吃东西我会以那种啊，这个东西比较贵或那种比较便宜，那、啊、这个东西应该比较有营养，这样的标准在衡量。我不会说真的是来感受一下我身体上有什么需要，而用一种真实的法则来看着这个食物。那情感上情绪上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很难说是真的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当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情绪的时候，那你要叫上帝怎么面对你、啊、因为你是上帝的创造物嘛，你是上帝的一种肢解的延伸，你的感受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让别人知道？你怎么样让神知道？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祝福？你还没有真的面对自己啊。所以很多的这个高龄啊，或者是很多的灵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实面对自己的感受。那怎么样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感受？有时候静坐下来会面对自己的感受，因为你静下来的时候，那些杂沓缤纷的一些想法会突然间都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然后你会静下心之后，你会慢慢感受到说什么是我要的，什么是我不要的，你才慢慢知道。因为从小学到太多的东西在你脑袋里面，你形成一个网路了，一个认知网络，而且认知网络已经把你的感受已经摒除在外了这样子。这一章的主要标题是在讲肯定、爱、接受跟否定，肯定放在最前面了，意思是说邪个人实相到最后他就是告诉你要肯定自己啦，肯定在你身上发生了任何事情，肯定你的存在是被许可的，肯定你的存在，你的独特性是独一无二的。有了肯定之后，爱自然发生了。因为你肯定你自己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寻求外面的爱，而你能够带给别人就是爱。